大家早晨，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能够再一次的回到来和你们一起的来到敬拜神，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我相信你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很熟悉，好像刚刚两个礼拜前我们先读过这段经文。今日嘅呢个讲道嘅牧师有冇搞错啊？系咪因为喺外出时间耐得滞啊，将时差仲未调转过嚟，咁讲道嘅经文都出咗问题。今日我特别嘅，我知道喺12月23日，罗伟贤牧师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呢一段嘅经文。咁我为咗要同其他两堂都能够喺讲道嘅内容方面能够同步嘅缘故，所以我会今日再一次嘅嚟到睇呢段经文，从一个稍微有啲唔同嘅角度。如果有重复嘅地方，咁你哋要以罗牧师喺12月23日所讲嘅嗰边度作为嗰个标准。喺两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我同太太，我哋喺东京嘅一间教会嗰度聚会，咁嗰个嘅教堂嘅即系聚会嘅形式，即系同唔同嘅教会都大同小异吓，唱一啲或者我哋比较熟悉嘅一啲嘅歌，咁有试办，咁一切都几好，咁一路去到讲道啦。咁讲到嘅时间就非常嘅即係控制得非常嘅好，係25分钟到30分钟停就停。咁当一面听嘅时候，一面就发现呢一篇嘅所谓嘅讲道，其实係一个30分钟喺度读一个人嘅一篇嘅论文，係有关社会公义嘅主题。然后到最后的2-3分钟，咁就提到《路加福音》第4章18节，然后加上一啲几分钟嘅都系或者几句说话嘅评语，就结束咗啦。咁喺我哋离开呢个教堂嘅时候，我同我太太话：以后呢，如果喺 HC 任何人喺度埋怨我哋嘅讲道太过沉闷嘅话呢，我哋咧就要将呢个人呢送嚟呢一间嘅教会，东京呢间教会，叫佢嚟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再翻嚟嘅话，大概一切嘅怨言咧、埋怨咧就唔会有噶啦。我相信要揾一间冇任何埋怨嘅教会，大概系唔系好可能嘅事。我相信就算喺我哋隔篱全美国最大嘅嗰间教会里面聚会嘅话，如果你上个礼拜喺嗰度聚会，我相信你都会有你嘅怨言。就点解我哋有啲咁多人冇办法坐喺 Oprah Winfrey 嘅隔篱呢？呢个只有你哋睇到报纸，你就会知道吓。因为教会系由一群有罪嘅人，一群嘅罪人喺度组合而成嘅，所以问题埋怨是任何一间教会的会遇到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特别留心一下，是写了的说话的后面一些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间在格拉岛岛上的第一世纪的教会都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如果在那些字句之间你看的话，你会看到在那间教会有错误的教义的教导，在那间教会里面一些人无论男女老幼都缺少了一种的自律，还有缺少了一种的作为人的那种的榜样，家庭的生活被忽略了，年轻的男女都继续在面对由社会来的一种的压力和一些引诱，特别是性方面的。也都随着当时的社会的人越来越自由，因此也都造成了雇主和雇员雇工当中的很多的张力的存在。也都因为这些问题令到神的那个福音 喺嗰处被人喺度啊讥笑，喺度被人甚至拒绝咗。呢一间喺格拉道嘅第一世纪嘅教会，亦都可以就系二十一世纪嘅任何嘅一间教会。当我哋面对咗呢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嗰、那个嘅解决、嗰、那个处理系乜嘢呢？喺第十一到第十五节，同埋喺第三章啊，十一到十五节，我哋或者系粤语堂，我哋就多数会即系跳过。然后我哋下一次继续睇第三章嘅时候，我哋会体会到保罗喺度肯定呢一间嘅教会，就系佢哋好似我哋一样嘅，都系神嘅恩典嘅嗰个领受者。然后保罗都好温柔嘅喺度提醒呢班嘅信徒，嗱，正如你领受咗神嗰个恩典嘅嗰个福音嘅之后啊，我哋亦都要嚟到领受，因着呢个恩典所带俾我哋嘅一啲嘅纪律吓，一啲嘅品格上面嘅嗰种嘅塑造。喺呢几节嘅经文，第一到第十节，我哋睇到一样嘅图画，就系喺一间健康嘅教会，喺一个健康嘅基督徒嘅群体里面，正确嘅教义、纯正嘅教导，同埋嗰个虔诚嘅嗰种品格，系冇办法可以分开嘅。而且呢啲嘅品格，就系要喺处反映出啊耶稣基督嘅荣美，好叫呢间嘅教会或者任何健康嘅群体，能够对周围嘅人更加有大嘅一个吸引力。由我哋首先嘅嚟到睇嘅系第一节吓，对唔住，第一节嗰度话，至于你，你应当讲合乎纯正嘅道理。喺呢个之前，当然就系我哋都重复嘅见到吓，喺提多书同埋喺提摩太后书。当时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不纯正的道理在度被人被那些假的教师在度教导，所以保罗在这处就跟提多，就是在格拉底教会的这个的传道人也好，这个长老，这个领袖，他说你人家可以在度教那些假的教义，那些不纯正的，但是你就要讲合乎纯正的道理。于是我们再一次看一种纯正道理的这个的主题，在一个健康的群体里面，一定要好好地在这里教导神那个纯正的话语。如果我们用使徒约翰的字句，就是说在神的启示里面，我们不要加任何没有在启示里面的话语，也都不要拿走任何在神启示里面该有的那个真理和道理。当神的话语在这里好好地在这里教被人教导的时候，被教会的教师、被教会的传道也被教会的长老、牧师等等在这里教导的时候，就一定会带给我们人那种的自由、那种的释放，不是一种的捆绑。当神的话语好好地在这里被教导的时候，所导致的是一种非常的清澈，而不是一种的混乱。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那里都注意到，在这里正确的教导纯正的道理的时候，这个会帮助听的人能够在这里培养一种的生活的样式，能够在这里反映，能够在这里代表神的那个圣洁、神的怜悯和神的那个公义。换一句话来说，当我们有了一个纯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会帮助弟兄姊妹过着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然后跟着在今天这段经文的第二节那里开始，保罗就在这里教导和在这里指示提多，有一些的品格在教会里面，在神的那个群体里面，一定要非常的明显的在这里被人看得见的。如果我们看第二到第十节的时候，亦都是第一世纪所谓的一些家规，就是英文是叫做 house code。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在这几节的经文在这里提到说，在神的家里面，在这个群体的里面，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有一些的规矩是我们要守住，这些的规矩是讲及了人的那种的品格，我们的 character。 而且这些品格在神的群体里面是非常的基础的，是无论你是哪一个，只要你在这个群体里面，无论你年纪几大，无论你几有年纪几轻，或者你是男的或者你是女的，一样的都是要守住的。当我们第一次来到，譬如好像刚刚这样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两个字中文有两个字是重复的，在这里出现了，在第二节那里讲到要自律，然后第三节说照样，就是说跟前面是一样的了，所以这里也包括了自律，然后在第四节那里说对年轻的妇女等等等，然后怎样要自律，然后对年轻的男士男人怎么讲什么也都是一样的，要有自律。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的品格的塑造的里面，在这些所谓叫做基础性的品格的里面，自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自律很简单，就是自己控制自己，不是用人家来控制你，是你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控制。身为堕落的人，我们不喜欢任何的约束，是不是？一讲到话你要做呢，你唔要做呢，你唔可以嘅时候，我哋有一种好本能性嘅反抗就出咗嚟噶啦。因为我哋呢一班嘅罪人，冇一个人系喜欢受任何嘅约束。我哋要做乜就要做乜，我哋要好自由嘅嚟到发挥，嚟到表达我哋嘅思想、我哋嘅情绪、我哋对别人嘅嗰个意见。往往当我哋喺度自由嘅表达自己，冇受任何约束嘅情形之下，喺度表达自己嘅时候，往往就造成咗别人嘅伤害。我哋对都知道，我哋喺对食嘅思想，我哋要有嗰个嘅自律、自我嘅控制。我哋喺自己嘅情绪嘅表达方面，我哋亦都要有嗰种嘅约束，无论系正面嘅情绪、负面嘅情绪。来了就来了，是不是？情绪的来临不是你我可以控制，但是情绪的那种的表达却是我们要操纵的。而在一个健康的群体里面，如果要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自律是一个不可缺乏的那一个的品格。而我们现在一起继续来看看，那这个的自律在各年龄层次、各性别的里面，怎样来表达出来呢？在第二节那里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庄重自律，是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健全。这里讲的老年人，就是好像我的，不是我的，就是好像我这样的人，或者比我年纪再大一点的，老年人要自律，是不是？然后庄重是能够被人那种的尊重。在两个礼拜前，我们一班四十几年前在日本到那间大学读书的同学有一个团聚。那在这个团聚的两日里面，有一个节目就是跟现在的这个学生有这个对话。那现在的这班的学生，有时候我们一看下去，我们自己的身份证都比他们年纪大一点，那可以反映出我们这班人年纪是几大。你想想，我们这班年纪的人要跟那班现在在读书的那班的后生男仔女仔来到对话，会怎样回事？当然你都知道，你都可以猜想到那个场面是怎样的。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人，也都觉得自己过去都有几好的成就的人，我哋就好容易就讲我点样嘅有乜嘢嘅成就，我点解会到我今日嘅地步？嗱，你哋又要点样点样点样，系咪？应该系一个对话，但系咧有年纪大嘅人喺一齐嘅时候咧，呢种嘅对话往往就变咗系单向嘅讲话，单向嘅说教，系咪？我相信你啲细蚊仔同你一齐嘅时候，都会有同样嘅一啲嘅表达。爸爸妈妈，你又嚟啦，系咪？所以我成日都喺度谂，嗰日喺度谂紧，当我哋呢班年纪大嘅人喺度说教声嘅，喺度讲说话，后生嘅人佢哋喺度谂乜嘢咧？系咪？佢哋系咪真系话你讲嘅每一句，佢都好似金银珠宝一样嘅嚟到抓住你讲嘅嘢，然后写笔记呢？ 啊，我想那个事实大概不一定是这样样。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会觉得我什么都知道了，是不是？你就要听我讲的嘢，我哋有种嘅说教嘅嗰种嘅心态，而且你都知道吓。当人哋同你，当另外一个比你年纪更大嘅人同你讲呢啲说话嘅时候，喺你嘅心里面，你有一种嘅好自然嘅一种嘅反抗，系咪？所以呢度讲嘅年纪大嘅人啊，你哋要自律吓。嗱，如果特别你要人哋尊重你嘅话，即系个庄重嘅意思，你一定要好好地控制自己。控制自己讲嘅嘢，唔好因为倚老卖老，见亲人就要教训一样嘅嗰种嘅心态。如果系咁嘅心态，我哋点样能够得到人嘅尊重呢？如果你要人哋尊重你，因为你年纪大，你要人尊重你嘅话，首先由嗰个自律嗰一点嚟到开始。然后喺呢处都稍微提到呢一、这个嘅自律而带嚟嘅被人嘅尊重。那个基础是变树呢，保罗在这处就说要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健全。信心是指着人和神的关系，爱心是指着人和人的关系。那个忍耐是指着因为将来的那个盼望，我能够忍住，能够容纳我目前的那种的处境，那种不如意的事情。当然你这样一分析的时候，在这里你稍微体验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有那种的自律的、哦、对不起、如果我们要有那种自律的那种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基础就是怎样，要有信望爱，让这三个的特色作为我们这个的品格，自律的品格的那个的、控制。跟着在第三节开始，就是对那些年长的妇人，刚刚讲住那些年长的男人，现在是讲到年长的妇人，他都用的是照样，就是好像刚刚讲的，现在都是一样的应用，也都加上了几个项目。首先讲到要生活，首先要讲的是生活敬虔，生活敬虔就是说你的行为，你的言行要更加的靠近接近神圣的那个的心，或者说你的言行要在那里反映出神的美丽，反映出神的圣洁，反映出神的慈爱，不单止在那里反映，并且也都在那里代表祂，这个就是叫做敬虔的生活的特色。当我们能够有自律的时候，我哋就唔会喺度随便嘅讲闲，讲人哋嘅闲话。我哋唔会讲一啲会伤害人嗰个声誉嘅嗰啲嘅话语。呢、这个岂唔就系第九条嘅诫命？系咪？我哋唔可以做假见证嚟到伤害我哋嘅邻居，就系呢一个嘅意思吓。我唔好用随便讲人哋嘅话语嚟到伤害别人。当我们有自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沉迷在酒精的里面。当然在今天这个的时代，在21世纪，或者我们更加可以应用到，我就不会沉迷在那个网站上，我不会沉迷在那个电子邮件上，我就不会沉迷在那个电视的节目里面。跟着一个有自律的妇人，她要在这里教导那些年轻的妇女。这里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周围去跟人讲闲话，因为讲闲话不是自己对自己讲的，是不是？你一定要去跟人家讲，去到人家那处见面来讲闲话。他这里说，为什么你不用那个时间好好地来教导那些年轻的妇女呢？当然这个教导不是说我现在开一班，你们个个都要来，因为我年纪大，你们年纪轻，所以我这一班主要学又好，我这个查经班，你们个个都要来坐在这里好好听我教你们怎样。我相信这个不是保罗的那个用意，因为那个的教导不是只是限制在课室里面的那种的教导，那是一种对年轻人的一种的榜样，一种的模范。 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到，如果你说因为我年纪大，所以我要开一班来教年轻的人的话，我相信有反应的人，有回应的人，你这一班的人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但真正的那个教导，那是透过生命上的那个影响，当人见到你如何的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有种那种的品格，有那种敬虔的生活，见到你家庭生活的时候，啲年轻的人就好自然的走来去找你了，问你的意见，来到从你的经验里面他们要来到学习。所以一个有效的教导，那是以身作则的那种的教传递。跟住就在这里对着年轻的妇女讲几句的说话，在第四和第五节，你要好好地提醒他们怎么要爱自己的丈夫和爱儿女，并且又是自律，贞洁理家，善良顺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受毁谤。这里讲到这些年轻的妇人，特别是对着那些结了婚的，有丈夫的，有小孩子的，妻子和妈妈在这里讲的，她说你要爱你的丈夫。这里的意思可能更加的强调的就是要让你们那个爱的行为能够表现出来，因为你爱他们的缘故，能够从你的表现上，你的行事为人上，你要能够看得见的。这里不是在这里说你要爱他，你开口闭口就说我爱你，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的爱要从你用时间与他们在一起，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讲说话，来到聆听他们所讲的。对小孩子也好，对大人也好，爱我如好像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经常的提到，爱是怎样样的写出来呢？就是时间。这里讲的要理家，不是说你们做妻子的，做妈妈的，你们就不可以在外面工作了，不是这个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说，因为圣经教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不可以在外面工作，这些是非常危险的一些的定义，一些的结论。在这里讲的一个是一种的对照来的，他在这里讲的，你不要在外出跟人讲那些不需要的那些的谣言，那些的 gossip， 你不要讲这些，不要在讲人闲话，你要好好地的，你要将你的家庭作为你的首要次序。这个无论你是工作的妇女也好，你是无论你是有职业的妇女，或者你留在家里面的妇女，都是一样的，家要作为你的那个重心，作为你的首要次序。在这次也都提到的，要顺服丈夫。这里讲的顺服丈夫和在其他地方有些不同，就是保罗没有给太多的细节。很可能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已经讲到顺服这个题目了，所以这次我就不再多讲这个题目。但是要记住的，在整本圣经的教导之下，那个的顺服是对住一个爱丈爱妻子，为妻子牺牲的那个丈夫，对住那样的丈夫那种的顺服。当然顺服这个题目我们在其他的场合里面也都已经多讲，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多进入这个顺服。如果你想对顺服这个题目有更多的认识的话，我会鼓励你好好地看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或者去听下我们在其他场合所讲的一些的信息。跟住在这对年轻妇女里面加多了一句，还有一句说话，就是贞洁。这个是指住性方面的贞洁，当然首先的对象是指住那些单身的年轻的妇女。在当时的社会里面，那种的在婚姻之外的那种的性的关系已经是越来越普遍，而且都在这里被接纳。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训在这里鼓励，在这里提醒，在这里警告信主的人要远远的离开这些淫乱的事情。 在这里对象当然不是只是对着未结婚的、女士，包括结了婚的都是一样，是今天的社会，无论是东方的也好，是西方的也好，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婚外的性行为已经是被很多的社会变成了一件不是很稀奇的事情了，是一个人的一个本性，是一个会发生的，而且慢慢越来越不加上任何的价值判断的事。因此在这些的时候，我们这班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是结婚的也好未结婚的，在这方面要好好地要守住，要有那种的自律，在这控制住我们的思想，控制住我们的那种的欲望，你就控制我哋眼所睇嘅，我哋耳仔所听见嘅，我哋所谂嘅，亦都包括我哋一啲嘅情绪。我哋唔好让社会嘅嗰种嘅风气嚟到指引我哋要行左，亦系行右。但系我哋要让神嘅话语嚟到指示我哋要如何嘅生活。喺一个越嚟越冇标准嘅一个社会嘅里面，我哋要好好地嘅守住，好好地有嗰种嘅自律嚟到守住神嘅话语。跟住对年轻的妇女讲完啦，佢就对年轻的男子男士们讲呢度嘅劝告，真系好简单，系咪？其他都有好几点，你要贞洁，你要理家，你要顺服等等。喺呢度对年轻嘅男子讲乜嘢？就系一句一两个字，你要自律。咁其他呢系咪就唔理啦？唔系，当你有咗自律嘅时候。好多的问题，我们今天遇见的问题就慢慢的就不存在了，是不是？我们见到一些年轻的男士，包括女士都是一样，当我们没有自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陷入很多的问题的里面，因为我们没有了自律，所以我们就让那个性的那种的推动力在这控制住了我们，因为我们缺少了自律，我们就在这讲我们想到的事情，我就有啲好似我諗到乜嘢我就讲乜嘢，我根本都唔理嗰个后果系点。但係如果我哋真係好似中国嘅嗰句说话，三思而后行，或者三思而后言嘅话，我哋个问题就会减少咗好多好多，係咪？因为我冇自律嘅缘故，所以年轻嘅人，特别係男士，好容易就陷入一啲冇意义嘅争论，好似係是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我们都经常提到的。当我们一进入了这些没有意义的争论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这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不单止如此，我们都在这伤害了很多非常宝贵的人际关系。跟着保罗讲了这句说话之后，他将他的对那个所谓的矛头即刻就指向了提多了，说提多你在这间教会做这个的领袖，是长老又好是牧师又好，提多你要对年轻的男子你要做一个榜样，你要以身作则，这个是你要注意的。在这里讲到提多在三方面他要做一个榜样的，第一他要在好的行为上面，他要在他的行为上面无可指责的，正如在提多书第一章我们所看见的，在社会上面你的声誉要是无可指责，在教会里面你要无可指责，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你要无可指责。跟着第二个，在你的教导的里面你要有英文的那个说话，是中文翻译了纯全，在英文那里讲的就是 integrity，就是言行一致，当然言行一致没办法能够将 integrity 这个字的意思很充分地表达出来，但是很基本的就是你教的东西你自己要行到的，千万不要说你只是听我讲的，你不要照着我做的来做，这个在圣经里面是行不通的，在社会里面我们经常听见我写的东西你要记住，你要照着我写的做，但是你千万不要看着我，但圣经的教导啱啱是相反的，就是不单止你讲的东西我们要人听，同埋我们要人看着我们的行为能够效法我们的。然后跟着第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他的行为，第二方面是他的教导要纯全要庄重，第三方面他的言辞要纯正，即是说 提到你在讲说话上面你要好小心啊，唔好随便讲说话。我哋喺喺第一章嘅第一二节、第一到第四节，同埋喺旧年一月份，当我哋系讲以赛亚书仆人嘅诗歌嘅时候，我哋都提到一样嘅。今日我哋呢一班服侍神嘅人，我哋嘅服侍系一个叫做话语上嘅一个服侍，就系我哋嘅言语唔系要用嚟伤害人嘅。我哋嘅言语系用嚟帮助人、安慰人、嚟到鼓励人嘅，而唔系因着我哋讲嘅嘢，令到更多嘅人。啊、对唔住吓，我唔知系咪因为我手喐得多得滞，我试下啊唔喐，睇下有冇声。如果我完全唔喐都仲有声嘅话咧，可能由另外一个地方嚟嘅声音喺度话：，诶，醒下啦吓。同埋我试下，我唔喐睇下呢啲声音会唔会重复嘅出现吓。就是我们要做别人的一个的榜样，在我们的话语上面，你会看到话语在这段经文里面又出现了很多次，是不是？一个有自律的人，一个特色就是他要控制他的舌头，这个在雅各书信里面都非常清楚地提出来。我们做年纪大的人要做一个好好的榜样，我觉得这个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过去的几个礼拜有一段的时间在国内有这个服侍，我很多时候听到一些年轻的一些传道人，他们向我表达了他们对教会，特别对他们教会那些年长的人，他们的失望和他们的灰心。很多的时候他们说，没错，你说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明白他的重要，但是当我们一回到自己的教会，面对着我们那班年纪大的那班的领导的时候，我们就做不到了，我们用不到了。一班年纪大的，他们是在教会里面的领袖，但是他们所活出的那种生活的方式，却没有办法令到人在这里尊重他们的。我亦都睇到喺某一个地方有一班嘅年青人喺度表达，同我喺度表达咗佢哋对教会领导嘅嗰种嘅烦恼，佢哋嘅嗰种嘅困扰。然后佢哋都喺度话：嗱，如果我哋够胆嘅话，有一日我哋就会离开呢度噶啦。我哋要自己开始一间嘅教会，或者开始一啲嘅事工。但系当我喺度听嘅时候，当我一路在这里听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的时候，我忽然间体会到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缺少了一种的榜样，就算有一天他们自己出来真的只是他们在这里做事的话，他们可能会在这里，很可能而且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高，在这里重复他们所不喜欢的那种的行为，那种的心态。我们在教导的有教导的弟兄或者姊妹，包括姊妹，我们是做领袖的，或者身处在一种能够影响人的心，人的那种的处境时候，我们要记得在我们的教导，在我们所生活，一定要作为别人的榜样，好叫别人能够看见，也都能够跟随着我们。讲完了年长的男士、年长的妇女、年轻的男女之后，跟住就来到对奴隶说的说话，在第九到第十节的说话，劝仆人就是奴隶，要凡事顺服自己的主人，讨他喜欢，不要顶嘴，不要私取财物，越却要显示绝对的诚实，好使我们救主的神的道理是凡事上得的尊荣。保罗现在的重点转向就在他们当中那些做人奴隶的人。同样你看见的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一个有诚实的态度、诚实的行为。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的奴隶的制度存在，但是我们仍然有雇主和雇工的那种的关系，是不是？在这里留意，叫那些被人做人雇员的故宫的，都可能包括我们当中很多人在内，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有一种的诚实的心态，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要无可指责，然后怎样呢？你叫你的那个主人能够在能够叫神得到荣耀，能够你有没有留意到， 在这处保罗将那个主人仆人的关系将它调转过来了。现在是对着你这个做仆人的，你这个做人的员工的 employee 的，当你这样要生活的时候，你那个主人你个雇主点啊？佢哋就会被吸引到去神个树啦。你再唔系一个受害者，你再唔系一个上面有一个唔讲你嘅 boss， 佢话乜就话乜噶啦。再唔系咁啦，依家嗰个主权嚟到你呢树啦。当你无论嗰个雇主系点样样，无论佢系几唔成熟都好啦，当你坚持你嗰个品格，你个诚实嘅态度，你个信服的态度的时候，你会影响他的，令到他对神的对神他能够向往，令到神在这个人的身上可以得到那个的尊荣。当然如果你的主人你的雇主是很成熟的，很讲情理的，这些很容易，但是更真正的挑战是当他不讲情理，当他不成熟的时候，你怎么样呢？是不是在这几段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在一个群体的里面，一个正确的教导一定会导致品格的那个塑造，那个认识。但是为了什么的缘故呢？如果我今天这篇道就停在这书，就说在这个群体里面，那我们要好好地讲圣经的道理，将圣经的道理将它原则化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个好的人，有品格的人。如果我就停在这里的话，我感觉到这一类的信息今天无论去到哪处讲都很多人会欢迎，是不是？在犹太人的会堂会欢迎，在清真寺里面大家都会觉得你讲得真的很有道理，我们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有品格的人，特别今天的社会里面什么品格都没有了，所以你讲得非常有道理。如果我停在这处的话，这篇的信息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样子。但是在这篇在这封的书信里面，特别在这几节的经文，保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培养这些的品格，那个目的是在哪处。在第五、第八和第十，九是一个错误的字句。第五节那里说，当你这样的时候，免得神的道受毁谤。第八节，当你怎样怎样的时候，当你现时要纯正无可指责的时候，那就怎样，使反对的人就没办法来到毁谤你的了，反而自己觉得非常的羞耻，惭愧。然后当你们这些做仆人的，你很诚实的来到对待你的雇主的时候，结果会是怎样，目的在哪里，就叫我们救主神的道理凡事上都得着尊荣。有没有看到这里所讲的，当我们在这里培养这些敬虔的品格的时候，哪个得到益处，哪个赢，是神和神的教会。在第五次讲到，如果我们有这些品格的表现，人家就会在这里重视神的话语，不会在这里毁谤神的话语。在第十节那里我们看到，当这个做雇员的雇工的能够以诚实来到对待他的雇主的时候，他的雇主和周围的人就会被这个福音的信息所吸引住。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都是神，这个是我们在第一章第一第到第四节已经看过的一个的真理，救主神就是借着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将耶稣的身份将他提高，提到非常的高，他就是神。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的见证，哇，当我见到基督徒这样的爱心的时候，我对这个信仰很有兴趣，我想更多的认识这个信仰，我想更多认识他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是不是？相反的，我也都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有个年轻的传道人跟我讲及，他在教会里面有个执事，他说这个执事对饮酒对 打麻雀更加有兴趣，比教会的事工更加有兴趣。当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跟他说，我想跟你谈一下有些关于教会的事情，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怎样处理，他说现在不要来打扰我，因为我在打麻雀，是不是？ 咁样嘅一个嘅表现，点样能够令到人对佢所信嘅嗰个神，唔单止对传道人，对周围嘅人，对呢个嘅传道人，对呢一个嘅信仰，能够感觉到有兴趣呢？系唔系呢？当我听到有啲嘅人，特别一啲嘅又系到年纪大嘅，点样嘅好冇礼嘅，亦都唔尊重嘅嚟到对待一啲年轻嘅传道人嘅时候，我对嗰间嘅教会，我根本已经冇咗乜嘢嘅兴趣，系咪？就因当我哋有好嘅品格，呢啲嘅品格喺我哋做人嗰方面表现出嚟嘅时候，会令到人嚟到被吸引住，吸引到去神嗰度。然后喺第八节，佢当个信徒嚟到有好好地嘅自律嘅时候，导致我哋喺言语喺行为上嘅纯全，即系 integrity 嘅时候，人哋就唔会讲我哋嘅坏话啦。我有时感觉到喺服侍里面，会令到我最感觉到满足嘅一件事，就系有时我听到有人话，呢个人特别系社会里面嘅，唔系教会嘅人，同我话啊某某牧师啊，我知道边个，我知道某某人啊喺你教会度聚会嘅。我听到我话小心啦，如果佢讲衰嘢点办啊？系咪？然后佢话嗱，我非常嘅欣赏呢个人，呢、这个真系个好好嘅人，佢讲嘅嘢。佢喺行为上佢就做出嚟嘅，佢讲得到就做得到。啊，听到呢啲嘅说话，俾我有好大嘅鼓励、满足感，系咪？就我哋嘅好嘅行为，令到人哋冇办法诽谤我哋。当然反过嚟嘅说话，我哋讲听得多啦，讲得你系呢个人喺教会里面又做呢样又做嗰样，结果你系佢喺社会度系咁样嘅一个人，啊！你一听到呢啲，你心都寒晒。当我们有好的品格的时候，会吸引人，人家没办法来诽谤我们。当我们基督徒能够彰显培育这些的坚经典的品格的时候，是一件 双赢的事，大家都赢的，新赢教会也都在赢的。在昨天的报纸书前日的报纸有一段的新闻报告，是关于瑞典的教会，相信好多人都睇到啦吓。关于瑞典嘅国家教会就信义会，当然信义会喺瑞典嚟讲，已经最近呢啲个年嚟人数就越嚟嘅越减少，越嚟嘅越少，越嚟越少。因此佢哋啲教会就谂住好多嘅办法。呢间教会咧就有最近开始咗一个叫做高科技嘅崇拜。嗱，如果你入到去呢间教会时，一开始有啲好安静嘅啲风琴嘅音乐，但系几分钟之后就忽然间。嗰、那个礼堂咧变成咗一个 disco 嘅俱乐部啦，嗱嗰啲嘅紫外线嘅嗰啲灯开始喺度照嚟照去，转嚟转去，啲年青人就喺度大跳舞啦吓，跳上嗰、那个凳度，跳落嚟喺度，非常嘅好兴奋嘅喺度跳舞啦。咁呢一个崇拜系叫做高科技嘅崇拜。当然啦，唔需要讲到啦，咪大家咁高兴喺度嚟到教会啦，已经够啦。然后跟住喺嗰篇文章里面话，除咗一个高科技嘅教导嗰个崇拜之外，有啲嘅教会喺里边已经实行咗一啲叫做摇滚音乐嘅崇拜，成个崇拜就喺度啲摇滚音乐。另外一个咧系爵士音乐嘅崇拜，又另外一个崇拜仲有仲特别添，就系叫做点心嘅崇拜。你可以想象一嚟到呢间教会。听完咗嗰个风琴弹咗前奏之后，跟住就一碟一碟嘅点心就攞咗出嚟啦。哇！咁样嘅教会，大家好有兴趣，就话咁样嚟到帮助有更多嘅人能够加入教会啦。然后喺最后嘅一个呢、这个记者嘅评语话，瑞典嘅教会系相当先进嘅教会。我喺度谂下，呢、这个就系叫做先进。乜嘢叫做先进？以前话先进系好嘅事情，系咪？但系先进唔一定噶。如果今日有人话，即系呢个先进英文就叫做 progressive， 系咪？如果你个医生话，嗱你有 cancer， 嗱你呢个 cancer 好 progressive 噶，你会唔会高兴啊？唔系噶，系唔系 ？progressive 可以系一种好负面嘅一啲嘅事情嚟嘅，唔一定系好嘅事情。所以当我睇到嗰篇嘅新闻嘅时候，即系嗰个报纸嘅嗰个记载，都唔知道好笑嘢，好要喊，系咪？呢个就叫做先进。 但是如果你这个教会能够来到看一看提多书，不要多看圣经了，就看一提多书，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教会要有的是什么的特色？要有的就是要有纯正的教导，这个纯正的教导在很多的教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当你有纯正的教导的时候，一定要导致敬虔的品格的塑造，这两样东西是你分不开的，一定要放埋。当然今天我们放了用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这些品格，当你一面听的时候，我相信你都觉得、这些很熟悉了。除了12月23号罗牧师讲的之外，你要想想这个岂不就是提多书和提摩太前后书所讲的做长老做执事的那些条件吗？是不是？没错，这些是大同小异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我希望这个经文经文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说你去哪里去找教会将来的长老将来的执事？你是不是说、这个人好好人、他在教会里有好热心，他有很多的服侍，不如我们找他出来做执事做长老吧，是不是？找到他出来之后说、还有啊，不是那么快，有些事你要记住的，你做了长老做执事后你要有这些品格的，这个的次序好像跟圣经讲的不同的，是不是？圣经讲的次序是什么？所有的人无论是男的女的年纪大的年纪小的，你都要培养这些质素，这个是普遍的，只要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在神的教会里面你就要培养这些质素。然后当我们看在这些人的里面，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人适合做教会的执事做教会的长老，那个次序要是这样以品格和神的话语作为任何教会的基础，然后在这个上面在这里拣选哪些人能够更加适合做长老做神来做带领、因为这个缘故提多书所讲的这些的品格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在这里追求，要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将它形成。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祈祷。